好，谢谢我们的同工哦。哦，今天晚从好像明显人数变多。好，非常的谢谢他们，他们很像神国的艺人，对不对？他们真的很棒，因为这个礼拜我讲到，那我在神柱参加了两次的主从，我就说，哎，应该有些变化。如果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，有没有一种闷到抽筋的感觉？哈，是不是好闷？那我就说，我想敬拜有一些改变。好，那我讲到之前，我想有一点的戏剧。那当你刚刚在看这个戏剧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你知道圣经，你就会知道它是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来的一个故事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教会的主从就会跟晨祷的经文一起配合。那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一讲，下个礼拜就是出埃及的第二讲。好，那我在还没有讲到以前呢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有一个软弱，就是讲话速度快。真的，我常常很开心的时候就讲到忘记你的存在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，你发现我讲话的速度偏快，而你来不及听的话，你就稍微暗示我一下。好，那我就会记得我要呼吸。好，那你就一定能够听得到我所要分享的内容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先来读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二十二节，我们要读一整章的经文。好，我们要读一整章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二节，有人帮我读吗？
有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
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那嫩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说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你们怎样待你们，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到牛奶与蜜之地。他们必听你的话，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正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，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
并居住。经文嘞，
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，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
好，感谢神，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，你们应该拿到小组的材料，对不对？去完成伟大的梦。神其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。好，那我要先讲一下这个背景。摩西是出生在以色列的男婴被埃及王屠杀的年代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，但是呢，埃及王越发的逼迫，他们就越发的昌盛。埃及王越杀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就生越多。好，那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民族。那当他在面对要被屠杀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，就被公主收养，所以他就住在宫中。他在宫中长大，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。摩西是非常非常聪明的。后来摩西知道，原来我是希伯来人，原来我是以色列人，原来我是长久被以色列人屠杀的那个民族。哇，原来他知道。那有一天当他走在路上，他就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，在欺压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就砰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。那圣经就描写，他就赶快把尸体拖走了，挖个洞埋进去。好，应该没有人看到，对不对？结果有一天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互相在那里打架的时候，他就说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大家都是同胞。以色列人说什么？谁立你？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，你谁呀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那天打死埃及人我没有看见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看见了。哇哇，把摩西吓坏了，所以他就一直逃，他就逃到了米甸。他到了米甸就遇到了那里的祭司叫叶特罗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。他就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做他的妻子，他在那边结婚，他在那边生子，一住就40年。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，他只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帮他的岳父牧羊。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他还有什么梦想？他还有没有期待？我想应该很难，因为他在旷野40年，他逃走的时候已经40岁，这个时候他已经80岁。我想问我们当中，你年龄过80的来举手，我看一下，年龄过80的有没有？好年轻哦，大家都好年轻哦。好，那你很有梦想的举手给我看一下。哦，好，把手放下来。哎，奇怪，年轻人没梦想，反而是老的有梦想。那这样还有什么盼望呢？哦，猪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个80岁的老人，其实他的时间应该怎么样？倒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80岁，我能活一天就赚一天，所以我的生命是在倒数的过程当中。哎，其实摩西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生命随时都会画上句号。一个80岁的老人，可是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要进入到第一大点，神超自然的跟他显现。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3:1-6，神怎么样跟他显现呢？1-3，第一大点的第一个小点，在火烧荆棘的异象当中，神跟他显现。3:1说，有一天，当他又带着他岳父的羊出去的时候，到了何烈山，他在那个地方牧羊，神就在荆棘火焰里面向他显现。一日，365天的哪一日勒？你可以猜得出来吗？啊，星期五，谢谢。因为隔天周休二日嘛，所以那天显现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说，我显现完以后，我隔天也周休二日。好，不是，他就说有一天，所以一年365天到底是哪一天？不知道。他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我带羊咩，第二天咩，第三天咩。但是就有一天，神就忽然间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。所以原来神可以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面显出他的不平常，神也同样可以在你平常的每一天当中，他可以向你显出他的不平常。如果神可以在某一天向摩西显现，在他做着他日常生活工作的时候，神同样可以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他可以忽然间向你显现。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现？我们看到2节那里，荆棘被火烧着，可是却没有烧毁。在以色列旷野，我们来看几张荆棘的照片。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去过旷野哈。好，来 你不用停啊，你就是把这几张荆棘放完就可以了啊，这有两张 OK。 好，你可以用荆棘来做家具吗？你会不会用它来做抱枕、做餐桌？要不然做筷子呗？不行，那做那个睡觉的那个垫子呗。你一定不会，对不对？不会。所以其实荆棘是一个非常在整个以色列的旷野地，它是无用的，它是被人完全看不到的。如果你走在以色列的旷野，你只会做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小心，千万不要被它的刺到。只有这个功用。那在以色列旷野，因为它的温度有时候在夏天它可以高达50度，所以只要天气那么干燥那么热，一点点它就可以让整个荆棘烧起来。所以在旷野，荆棘被火烧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根本没什么。台湾有没有火烧山呢？有，因为干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在美国的加州也常常是如此，只要干燥，草很容易就着火，荆棘也是如此，所以没什么特别。但是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特别的跟摩西显现？就是荆棘着火，哎，可是圣经却说它没有烧坏，它没有烧毁，这就非常非常的特别。荆棘是很卑微的，是在以色列地被瞧不起的，根本没有人会多看他两眼的。但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，一个被瞧不起的卑微的荆棘，他都可以成为神手中他要用的器皿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觉得我很卑微，我没有什么家世，我没有什么背景，我没有什么学历，甚至我的父母也不是一个有钱人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恭喜你，你是神要用的人。无论你是尊贵的，无论你觉得你是卑微的，好像荆棘，他能做什么？他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当上帝要用他的时候，原来他就能够被神使用。而且神在告诉摩西，我不但是让那个荆棘着火不会被烧毁，你来看第二节，有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跟摩西显现。火通常在圣经里面预表的就是圣灵，所以荆棘上有火就预表你的生命当中有圣灵，神把圣灵赐给你。而且更重要的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，常常耶和华的使者指的就是神自己本身。所以神自己本身他要向你显现，他还把圣灵的恩膏赏赐给你。你的生命无论在多低，只要你生命有神，只要你生命有圣灵的能力，神就可以大大的兴起你，神就可以大大的使用你。那神很多时候都在平常当中，平常日子他就可以超自然跟我们显现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在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有个同学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一文牧师就说单身的姐妹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花落谁家，因为在教会里面弟兄好少哦。那好的弟兄很多都结婚了，好，那种就看着人家的老公就很哀怨，有没有？就觉得相见恨晚，好烦哦。对对对对，真的。那我在神学院那当然也是如此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有一天他很开心跟我说，我交了一个男朋友，那个男生对我超好的，然后他就说我带他回去见我爸爸妈妈，我们应该很快会结婚了。那我就觉得很不安，我就跟他说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一天4次问你，早餐问你，午餐问你，晚餐问你，睡前，因为我住在学生宿舍，睡前我再问你，你确定这个人是神为你预备的吗？有一天我这样问了他几个月以后，有一天他非常的生气，当我又要说请问，他就跟我说，心动的你不要再问我了，好，这样很凶这样哈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是不受威胁的，你再吼我，我还是会照四一天剩四次问你，就三餐加宵夜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们学校在天母，那有一天我们就是他从苗栗实习回来，坐车要先到台北火车站，然后再跨过，当时台北火车站前面有个天桥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你们有没有印象？算了，有印象的都跟我差不多年纪，你看到后面那些年轻的好的表情就知道我们是隔好几个世代的。那时候就有一个天桥，有一天因为我常常问他很烦嘛，有一天他就走在那个天桥上，我就说神的超自然显现都在你不知不觉的生活当中。他就看到一个广告招牌，他说你们的开始就是一个结束。来，你一生曾经看过这个广告招牌的举手一下，你们的开始就是一个结束啊，真的 哦那就比较 好，你们的开始就是一个结束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同学一看到那招牌就哭了， 他就跟我说，这个男的原来真的不是神为我预备，因为我今天走天桥神就给我看到一个广告招牌，怎么会这样写？你们的开始就是一个结束。后来果然真的没有，因为这个男生脚踏两条船，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是没有信耶稣的，后来这个女生怀孕了，所以他就抛弃了我的同学，没办法，他就娶了那个男生，娶了那个女生。然后呢，台湾早期不是在餐厅请客，是在那种外面然后搭个棚子，有没有啊？不小心泄露了我的年龄。好，他们就在外面搭一个棚子请客。可是当他迎娶的时候，忽然间刮了一个大风，你可以想象整个棚子倒了，压伤了好多人，真是个悲剧。那我的同学后来神真的很好，他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复健师，在医院里面的复健师，他现在是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现在有三个孩子。所以你们的开始是一个结束也未必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会把最好的给你。哎，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原来神向你超自然显现，很多时候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好，第二个，神不但是在荆棘火焰跟他显现，第二个，神跟摩西启示他自己，在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四节那里神直接呼叫摩西，摩西。哇哦，原来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。刚刚那个谁演得不够害怕，舒姐不够害怕，你明天要演得更恐惧一点。就是你忽然间有个声音跟你讲，你怎么完全没反应呢？嗯，好，你要、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嘛，搞了半天我比较像神国艺人了嘛，但是我不能自己也要自己讲道，太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好好演，努力也认真演哈。那几只羊配合的非常好。好，在那地方他说，摩西，摩西。哇，原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。今天坐在这里，不管你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，我都要告诉你，耶稣知道你的名字。我叫不出你的名字，但耶稣绝对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。他说我在这里，然后神跟他说什么？第五节，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哇，有神的地方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。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的面，人非圣洁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所以神要摩西把他的鞋脱掉，你穿着鞋走来走去，那个地方就被玷污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就跟摩西介绍他自己，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在第六节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喜欢讲废话？如果是我，我就会说，摩西，摩西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哦，这样是不是全部都包了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全包了？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？你不觉得读完有一种感觉，好累哦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一句话讲完，你为什么要讲那么长呢？原来是有意义的。神在这里跟摩西说什么？他可以像我刚刚这样说的，我是你父亲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如果是这样说，他就是一个概括的，我是你家族的神。所以我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不重要，因为反正我是你家族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，我是你爸的神。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种，就是你的家族拜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的父母拜观音啊，这是真的哈，所以我拜观音，我们家的家神就是观音。但是我跟观音有没有关系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妈妈拜，你不拜他就 K 你，所以你只好乖乖拜。我们家是这样的，如果不拜他就很不高兴了，所以你要跟着拜。有人是这样，可是神在这里特别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在告诉摩西，我跟你的父亲有个人的亲密关系，我跟你的每一个先祖都有关系。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向你显现，我就告诉你说，我是一个活神。你的父亲不在了，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不在了，可是我仍然活着。你的家族所侍奉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是一个永活的神。我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个别的关系，我也要跟你建立个别的关系。这是他在告诉摩西的。所以神不是一个讲废话的神，他讲每一句话都是有意思的。当他这样在讲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所以摩西，我向你显现，因为我想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一对一的关系，是一个对的关系。我来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大部分台湾人都是，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那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信耶稣，第一次我去到教会16岁，我那个时候是圣诞节，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教会就是基隆教会，但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一位牧师哈，那时候他应该都很小，他还比我小两岁，看了心情歹哈。那他们唱的诗歌好好听，我心里从未有过的平安。所以那天当讲员说你愿意信耶稣举手就举手，后来回去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想要信耶稣，我爸爸就说信什么耶稣，我们叫拜观音的，拜祖。我就赶快把那句话全部吞回去。后来有一次我又跟我妈说妈妈来信耶稣吧，我妈就跟我说我是拜观音的，不要再跟我讲耶稣两个字，你已经讲过很多次，我都给你面子，你再讲你信不信我轰你两耳光。好，事实我误者为进者，所以我也吞进去，我都不敢讲，我不敢再跟他传耶稣。可是当有一次我跟我的男朋友分手，我本来以为我真的会嫁给他，你可以问我妹，我妹在这，那时我都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，他是一个客家人，我就觉得我的男朋友很帅。你们看过刘德凯吗？算了不用回答我，因为你们又对对对对啊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很像刘德凯，帅吧，帅，长这一款的都不要信。好，后来他当然就看上了别的女生就抛弃我。来看一下我年轻的照片，你们看我现在你都觉得、啊、你长成这样被抛弃应该的，好，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，好、啊、来来来，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、哦、很瘦吧很瘦吧，我没骗你吧，好，下一张下一张，好好好。所以如果我长成这样被抛弃也就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年轻早那样哎、欸，他还抛弃我，我呸，那不是人啊哈！好，结果他就抛弃我了嘛。那因为我父母的关系一直都不好，所以呢，从小我们家就吵吵闹闹。好了，这个不要再放了，这样大家不会注意看我讲，不会注意听我讲到，赶快湮灭证据啊！后面要帮忙啊，真是这种小事也做不好，真是的哈。然后我当然就会觉得，当我谈恋爱，我觉得他是我的全世界，我不能把希望父母放在父母，就放在他。所以当他抛弃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过各样的自杀方法。后来我就决定割腕，割腕是死的最漂亮的，这我都想好了。不管你跳河，不管上吊，死状难看，然后喝农药也死得很痛苦，所以我就觉得割腕是最好，我想过的了，都想过的。可是就在我要自杀的时候，我连遗书都写好，存款簿印章都放好的时候，因为台湾人有时候你死的时候要穿一套美美的衣服，有没有？我本来还想我要不要穿红色，因为我没有信耶稣，其实我蛮想变成厉鬼，看你怎么遭报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真的有这个想法。所以我在想 我到底是要穿红色的还是穿一套我喜欢的，我曾经这样想过。那在那一天当我在换衣服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，只有耶稣能救你。我想我可能听错了，接下来就再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，只有耶稣能救你。我就想不是吧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赶快拉开，你知道以前有个三合牌衣橱吗？再一次暴露年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妈那个年代的，我妈那个年代的哈，拉开那个衣橱没有人，床也没有人，可是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忽然间那个声音就加快，只有耶稣能救你，只有耶稣。那个声音快到一个地步，有一个力量我看不见了，他把我整个人摔在地上了，我就压在地。那跟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半年，我没有哭过，可是那天我嚎啕大哭，我就说耶稣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能救我，可是我知道我的主管，那时候我在职场，我知道我的主管是基督徒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耶稣。我说我不知道认识怎么样认识你，但是请你帮我，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认识你。后来我就跟耶稣说，给你一个面子，我明天先问我们主管怎么样信耶稣，如果你没有能力救我，那我再来割腕。好，后来第二天我就跟我的主管说了这个经历，以后主管下巴差不多掉下来，就说你干嘛没事信耶稣啊。后来我信了耶稣很多年以后，我就想呆了，你从来没有跟我传过耶稣，我要信耶稣你还问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我多想把他活埋啊。好，结果我就去了那个教会，那时候身材是那样，我就穿着洋装啊，头发弄得美美的，然后就撑着雨伞，因为下雨嘛。我告诉你，我在那里走了半个小时，我找不到那间教会在哪里。后来我就跟耶稣说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我再找不到那个教会，那就表示你真的没有本事救我，连个教会都找不到、啊、不也当然重点是不知道是谁没本事。就我找了很久，我怎么样，我拿了个地址我找来找去，你要知道我年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啊，你知道年轻年代的手机是像一只鞋那样的手机，你们看够，还有那种是戴金项链、啊、故意扣子没有扣在这里啊，安诺啊，啥你说啊、哦、那种人在用的，有没有？ 对不对？那我们这种年代哪有人用那种手机啊？那土的那样哈，所以那时候只有黑社会啊、土豪才用那种。我们有气质的就没有那种，因为太穷，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手机啊。那我就想这怎么办呢？我找找找，我都没有。可是那雨水把我的所有的裙子全部都打湿了，所以我就跟神说：“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我再找五分钟。如果我找不到，那我回去割完，而且再一次证明我听错，然后你没本事救我。”然后我一讲完这句话，我就看到半山，因为在下雨，忽然间有个灯亮起来，就是那个教会的十字架，到了晚上六点准时亮灯。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啊，他就亮灯，一看到亮灯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好耶，算你狠，这样都可以哈。”所以我就到了那个教会。总之讲员讲什么忘了，最后他说：“只有耶稣能救你。”而且他讲一句话：“耶稣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”我在那个教会有300多人，我放声大哭啊！只有耶稣能救我，只有耶稣永远的爱来爱我。我多想我爸妈爱我，爸妈不爱我；我想我男朋友爱我，男朋友不爱我，他也抛弃我。只有耶稣爱我，也不早点说。最后那讲说：“你愿意信耶稣，请到台前来。”我告诉你，我是第一个跑出去的，我是第一个跑出去的。神就这样向我显现。那我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神可以这样向我显现。那其实建圣庙庙牧师的儿子，他的爸爸妈妈是牧师，他是不是应该很幸福？可是因为他在青年牧区永远听到都是父母离婚啊，爸爸暴力啊，爸爸常常都贬义他啊，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信了耶稣。所以他在下面就想，哦，要这种父母离婚的，父亲暴力的，然后读书很笨的，耶稣才可以救他。那他父母婚姻很幸福，然后牧期功课很好，他是精英班啊，所以他说：“嗯，这种的耶稣一定看不到我。”你看，你看，人也是会这样想。一直到他在一个营会被一个讲员按手，他被神的灵击倒，他放声大哭，他看到耶稣向他显现，他那天才发现，原来耶稣什么人都爱，那种的他也爱，我们这种的他也都爱。这就是神在告诉摩西的：“我要跟你有单独的关系。”我家族没有信耶稣，耶稣要跟我单独有关系。建圣牧师的儿子家族就是爸爸妈妈信耶稣又做了牧师，耶稣也要跟他有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也是，无论你来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无论你是基督徒的孩子，你都应该单独跟耶稣有关系，因为神要亲自向你显现。好，第二个，神不但亲自，不但是超自然跟摩西显现，他还要把一个伟大的梦想赐给摩西。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3:7-10，我需要同工帮我，我不知道哪里哦，钟在那里，哇，钟，麻烦下次挂后面好不好？谁会这样看钟啊？这样不是好明显，讲员在那看时间。好，六点，麻烦一下，6:20就圈我，叫我要结束了，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很多的节目要做。好，好，第二大点，神不但是向摩西自然显现，他赐给他一个伟大的梦想。好，我们来看7-10，神跟摩西说什么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被辖制，他们的哀声我听到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知道他们的痛苦。”接下来神就主动做两件事，在8，我下来，是神亲自从他的宝座从天上他下来做什么？8，他说：“我要救，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手，领他们到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。”然后除了这个，在10，故此，这是神给摩西的梦想。他说：“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让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从以色列的埃及为奴之地里面可以领出来。”这是神给摩西的梦想。一个80岁的老人，旷野牧养40年，他凭什么有梦想？照道理他应该没有梦想，他应该想：我只要好好的过我每一天，牧养好我岳父的羊，然后死的时候不要那么痛苦，那么折磨，不要得怪病，不要瘫痪，不要得，那个年代当然没有癌症，但用现在说我不要得癌症，好，就是不要有这些，我不要瘫痪，然后跟老婆的关系好，孩子都孝顺我，其实我已经很满足的了。但是却在一个80岁的老人家身上，上帝主动把一个伟大的梦想赐给摩西，就是我要用你把200万在埃及被法老王奴役屠杀的人从埃及把他救出来，去到我要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。你觉得对一个80岁的老头子这件事情容易吗？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容易吗？ 如果今天神跟你说啊，我很喜欢这个穿格子的哈，这小男生戴这个一个眼镜，不要看别人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。好，如果神跟你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忘了自己的名字？啊？佑敏，好。如果有一天神跟你说，佑敏，我把一个伟大的梦想给你，我要用你去到中国，推翻中国的共产政权。把整个中国带向民主自由，你觉得这个梦想容不容易？很难，对不对？他说算了，我还是留在台湾好了。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其实中国现在越来越强，你们去过中国吗？好强哦，你去他的上海、北京走走看，太厉害了，非常强的一个很强的地方。那当时的埃及的这个国家，应该是在当时代一个霸主，一个很强的埃及，是一个古国来的。一个80岁老头子牧羊40年，然后说你去把200万的人从这样的政权里面救出来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这个梦想大不大？很大，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任何一个人听到都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相信，你要相信神。无论你的年龄，无论你的恩赐恩高，无论你的学历，无论你的才干，如果神把一个梦想给你，你一定能够达标。我再说一次，无论你的年龄，无论你的学历，你的家庭，你的背景，你的恩赐，你的才干，如果上帝把一个梦想给你，你一定一定一定可以达标。告诉你旁边那个人，我一定可以完成梦想。在20年以前，神曾经，我不知道一伟牧师还记不记得，那个时候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做金三角，就是佤邦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刘德华有一部电影？算了，年轻人应该不知道，年老一个了。他有一部电影叫《异域》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他不是有个地方叫什么美斯乐啊？叫那种，嘿，好，他就是当时有一个地方，你们听过一个叫毒王昆沙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又跟我不同一个年代哈。他呢，在那个地方就种罂粟花，制造鸦片的。好，那也是中国、缅甸跟泰国三不管的地带。我那边有个宣教师盖了一个学校，所以呢，我就跟教会请假3个月。那时候一伟牧师跟我说：“我好佩服你，好勇敢哦，你什么事都敢做。”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人生太闷了，好闷呐、啊！哈，当传道，那时候我已经当传道人，我跟他在不同的学校，不是学校，教会不同的分堂。他好乖，他就是乖乖的做传道人。每一年都一样，每一天都一样，但是我就属于不乖的，我就觉得人生应该要冒险，人生应该要突破。好，你一定要知道我还比他大2岁，但是他就是很乖，我就是属于不乖，而且我很想有突破的。 我就觉得哇，我的神是很真，我要去经历他。如果我每天都一样，那难道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到我年老发白，然后我回天家那天都是这样，我的人生没有期待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一定要去佤邦，而且神告诉我，我可以去教书3个月。他就跟我说，哦，你好勇敢，我好羡慕你，我不敢呢，你敢提出来吗？我说你怕什么了，不要怕。所以我就提出来，但当然提出来的时候是要经过元老级的同意。那开会的时候他好怕，他的头低低的，从头到尾不敢抬起头，他不知道将来有什么风暴。那我也想踹他，你给他写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当我提出来的时候，全场好，那你就知道大家不太想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说，哎，那大家沉默是说 OK 了，对不对？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你的沉默就表示反对嘛。但是我就要帮你解读说，大家都沉默，那就表示大家都支持了哈，那就是我可以去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当然，最后我去了佤邦，我在那个地方教书3个月。有一天我在河边备课，我去教学生，然后在那备课，晚上要跟学生也要一起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说，有一天我要差你去回教国家。他跟我说。而且你会死在那里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来，单身的10几岁、20几岁，如果上帝这样跟你说，你愿意吗？对，你们的反应就是，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，我立刻睁开眼睛，把椅子抱起来说不愿意。你头撞到一个洞才会说愿意，是不是？爱主也不用爱成这样，是吗？我跟神说，我父母还健在，我没有结婚，我想穿着美美的白纱，我干嘛去死啊？我当然不愿意啊！那你知道20年过去了，很奇怪的，在去年，我当然还没有死，可是我觉得神开始为我开回教的门。去年我去了杜拜，我去了黎巴嫩，那在更早之前我去了马来西亚。然后在我在黎巴嫩的时候，在下面听我讲道分享的是 大概将近300个阿拉伯回教国家的牧者、师母，他们来自于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，你能够想到的，黎巴嫩，就是你能够想到的回教国家，基本上都在。也有从卡达来的，好，也有从杜拜来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台上，我在讲到那个人帮我翻成阿拉伯语，当然你别问我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当我在讲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认真，写笔记写笔记，很多人都流泪。那完了以后就换我流泪，我就跟神说，20多年前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，20多年前我在瓦邦的河边，你跟我说有一天我会差你去回教国家，而且你会死在那里。你就是神行告诉我，就我回想起那件，我说神，那时候虽然我跟你说不愿意，但是当然这故事很长，后来我有自己跪在地上投降说我愿意了，所以你不用管我，后来我就说我愿意了。那我就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怎么样可以踏到回教的国家，然后跟回教徒来传耶稣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可是当我那天站在黎巴嫩的那个讲台，可以对着将近300个从阿拉伯的回教国家来的这些人来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我说神，你让我觉得我的梦，就是那个梦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你不要问我天心牧师你什么时候殉道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觉得神很好，因为他觉得如果早早告诉你，那么错了蛋，说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神就要让你不告诉你，然后让你好好的珍惜你每一天，然后每一天都活得有色彩，每一天都活得有活力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是神赐给我的一个梦想，甚至于神跟我说，我要用你成为列国的先知，在台湾很难，那我先知先立个逃了。但是神很奇妙，台湾不欢迎我，神就说我带你去香港，所以我就去到了香港。神就借着张恩年牧师，就是我现在教会的牧师，他就说你是我们教会的先知，然后他就让我的恩赐恩膏能够在香港被发挥。其实我以前在台湾跟一位牧师是同样是另外一个分堂，那时候我们都一起做年轻人，那当然那时候年纪很小，就一起做年轻人，但是现在我只能做丰盛120，就是年长牧区。那时候我们只做年轻人，我们两个人都只是青年人的一个小小传道。但是我没有想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去到香港，神说我用你做列国的先知，他真的成就这个梦想，而且他让我在香港很有名，他让我在台湾也很有名。当然你不用举手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但不重要哈，因为我在基督教界是有名的就可以了哈。一个小传道成为一个有名的人，在20多年前神对我这样说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包括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神让你的生命有梦想，无论你几岁，你可能会说我的梦想已经破碎了，神可以再造一个新的梦想给你，永远不要放弃，因为上帝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神。 OK， 好，所以神把一个大的梦想赐给了摩西。好，那光心中有梦想够不够？不够。神要我们有行动，做什么？去完成神所要给你这个伟大的梦想。怎么样完成呢？我们来看第一大点。第一个，神要帮助你能够完成你伟大梦想，第一个就是你会有神的同在。3:11，因为当神告诉摩西第10节这个梦想的时候，11节他讲什么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他的原文是谁？我。你说我，我去把200万的百姓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救出来，我谁呀？我哪根葱啊？好像刚刚那个书杰说的，我是哪一根葱啊？我根本不配，我哪可以啊？你看到他的自卑，你看到他的不惧怕，你看到他的不信，他的怀疑，他说我不能，我凭什么？他是当时的霸主，我有什么资格把200万的为奴的奴隶从埃及王的手中救出来？就如同我今天有什么能力可以把中国人从习近平的手中救出来，对哈，要这样你就比较能够明白，对不对？很难的。现在习近平吐我一口口水，我就淹死了，很难的。所以他难怪会怀疑，他会自卑，他会惧怕，他觉得怎么可能？但是神跟他说：“你可以。”第12节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不要小看这个“我与你同在”哦。我举几个圣经人物，第一个就是圣经在创世纪那里，约瑟那里描写神跟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，最后他成为宰相。另外一个是约书亚， 约书亚神跟他同在，他就声名传扬遍地，成为一个有名的人。撒母耳神跟他同在，神就让他一生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很厉害哦，讲话很有诚信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卫，神跟他同在，神就赐福他，让他日渐强盛。所以如果你要你的伟大梦想能够成就，你要第一个，你要有神的同在，而且你不要小看神的同在，它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威力。第二个，摩西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伟大的梦想，就是他有神的差遣。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神说我打发你去。十四节他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第十五节神打发我，三次神打发我，打发我，打发我，打发我的意思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差遣，神差遣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伟大的梦想一定是来自于神，而且一定有神的差遣。如果没有，你就叫做异想天开，因为神不为你负责。神说我差遣你，他就帮你包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他不但差遣，神在这个地方之前是跟亚伯拉罕说，跟摩西说，我是谁的神，我是谁的神，我是活神。这里他讲自己什么？十四节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就是我就是，我是独一的，我是永存的，我的生命没有开始，我的生命没有结束，我是超越所有的一切。这是他跟摩西的一个介绍。他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摩西，我差遣你，而且你要完成这个伟大的梦想。不只是神差遣他，在第十八节神告诉他，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。原来你要完成梦想，神会把同伴给你。他要让你完成一个梦想，不是让你孤孤单单的，他是有同伴给你，帮助你，让你的梦想可以成真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去到香港，神差我去香港，神就在香港为我预备了同伴，建圣牧师、妙妙牧师，他也为我预备了我的部门的每一个可以帮助我的同工，他也帮助我，因为他说我做先知嘛，我们就在每一个牧区都有先知的祷告服事队。你知道我们有儿童的，小朋友可以为你发预言哦，小朋友可以告诉你的过去、你的现在，还包括你的将来，很厉害的。我们的年长可以为你发预言，我们的青年人可以为你发预言，我们的年轻人还可以帮你赶鬼，我们的妇女可以为你发预言，我们的成年人可以为你发预言，我们教会的大学生跟这些的硕士生，他可以为你发预言。我昨天还在跟那个小玉传道说，哇，我看了，因为我们在群组里，我说哇，刚刚过去礼拜我们的大专生的 Friday Night 崇拜有900多人，所以你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为你发预言。所以你看我不是孤单的，神说我用你成为一个先知。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当跟着牧师师母，但是18年过去了，现在是满山满谷我的同伴。所以神如果给你一个梦想，他不会让你孤单，他一定会把同伴赐给你，帮助你去完成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梦想。好，摩西怎么样去完成伟大的梦想？最后一个就是要有神的帮助。二十节，我必伸手施行奇事攻击那地，就是埃及地，神行了十个灾，最后埃及法老王真的让他们走了。第二十一节，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神不但是让他们走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，430年来他们怎么样被奴役，埃及人没有给他们人工，香港叫人工，这里叫薪水，对，他们没有拿薪水，430年做苦力，但是没有任何的薪水。你知道在这里神说什么？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去的时候不至于空手。22节，要跟他们要金器、银器、衣裳，而且他们怎么样？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。430年，神一次过算总账，全部还给你。所以你不要怕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属神的。若有人欺压你，若有人奴役你，若有人占你的便宜，若有人常常总是要想办法攻击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神是你的靠山，他要帮助你，他一次过帮你算总账，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所失去的神全部全部都还给他。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， 如果神把梦想给你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神跟你同在，神要差遣人跟你一起，陪你一起完成这个梦想。神说我要行神迹奇事来帮助你这个梦想可以成真。那我简单的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大概在2008年是不是在香港撒加利亚工程建电工程，不记得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到了荃湾大概十年，至少十年以前，我们那时候教会要从北加码头搬到我们现在的荃湾，我们有一个建电叫复兴工程，那这个工程需要5000万，但是我们只有1000人，所以其实好庞大一笔钱，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。那牧师就说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听我们要为教会建殿奉献，奉献多少钱。那那时候我就听到神给我看到一个数字，他怕我阿拉伯数字算错，他就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7，再写一个100、200的100，700万。所以你不用在那边数个十百千万，对不对？好，神很厉害，他怕我故意数错，说是700、7000，他就写700万。当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不能写，我一写张牧师一定嘲笑我，因为我就说我全身所有的肥肉都卖掉也没有700万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， 我每个月的薪水，你那个单子拿出来就是固定的呀，就是那么少，所以我怎么有700万？根本没有。还有之前我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，妈妈赌博，弟弟吸毒，所以你可想而知我的存款有什么，就是没什么，根本很困难。所以我就跟神说，我不能写，我写了一定被嘲笑。我说神啊，你给我一个人家不会笑我的数字。我一闭上眼睛，他又给我700万。神就跟我说，你要相信我。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在那张纸上写700万。然后当然就算任线多少钱，对，牧师就开始算算算。然后牧师就一拿到那一张，哎，这张是谁呀？写700万，牧师好开心哦。然后一看，哈，董贴心，他就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夸，当着我面，啊，这张不算。你们觉得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憋着我的眼泪，我就跟神说，我就跟你说啦，我写了一定被嘲笑，而且我的主任牧师当着我的面说，这谁呀？董贴心。这张不算，如果是你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一定会，哈哈哈哈，你一定不会的，你一定会重伤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难过的，我就憋住我的眼泪，我回家我就哭了，我就跟神说，我早就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被嘲笑，你一定要让我那么丢脸吗？神就告诉我，你的主任牧师不算，可是我算。我就一直哭，我就说，你真的算吗？我说主啊，我就把我的存款不能，我到死的那一天没有700万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个就变成了我们教会的笑话，每一次建殿牧师必然要讲这个笑话，他就在六一传唱了很多年。所以每一次建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就是抬不起头的那一个。然后有时候那个白目的我们的导播还把镜头挪向我，那难道你可以这样子吗？所以我就立刻，专业很重要，但心在滴血，好，真的在滴血。可是就这样18年过去了，有一天就在去年的祝棚节之前，有一个小组长，他就跟他的组员在聊天，他就说，哎，告诉你一个笑话，关于建殿的笑话，好，又在被传唱。当他这样子讲我的笑话的时候，他的组员就跟他说，小组长，我有一个感动，因为神一直要我为教会建殿就是奉献100万美金，可是我老婆只想奉献给另外一个地方是100万港币，那你这个差很多嘛，一个美金一个港币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两个人就会吵架。后来那个他的小壮就说，听老婆的，只给100万港币就好了。那他老公就一直很生气，他说，那我的零售是100万美金，那100万美金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你知道那时候兑换过来是等于是要100万美金等于港币700，好像75万，775啊，775，但是因为已经奉献100万，是不是差675，对不对？那她老公听完了她的小庄讲的，他就说，我要为贴心牧师建殿奉献，我带他奉献。他就把剩下来的675万放支票放在一个信封，丢到奉献袋里，他上面写带贴心牧师。好，来你看一下，哎，可不可以打出那个奉，好，这字有点小，哦，可以放大。好，来来，你先第二张，第二张你有没有看到675万？那是不是还差25万？对不对？他的小组长就说，没关系， 25万我补了，所以是不是已经700万了？好感动，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好，在同一个礼拜，来过来第三个奉献过来，有没有一个7万？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你不是说700万，我明明看到700万的，为什么多一个7万？你有没有看到他写代贴心牧师还建殿奉献，都是代我还的哈。神就马上跟我说，你欠了我这么多年，难道不应该还一点利息吗？所以700万别人帮我奉献了，然后再加7万块的利息。我要说的是，当神把一个你觉得你不可能完成的梦想给你的时候，神总有办法给你。所以当这个成就的时候，牧师开心的不得了，他说，贴心你再听听看，见天神有没有还要你奉献多少钱。我说你走开，我好容易把700万还完了哈。甚至有同工跟我说，贴心我好羡慕你哦，神感动你奉献是你存款簿里面没有的，所以你到死没钱还，神也不敢骂你。神感动我奉献是我存款簿里面有的，所以他说全六一最聪明的人就是你。但是你真的要有从神来的，否则神不会感动别人为你奉献这700万。其实700万港币应该是台币2600-700万吧，其实很多钱对不对？人家不会自己去买房子吗？干嘛要带我建殿奉献？这是神所成就。那最后一个例子是 Debbie， Debbie 的梦想是得着年轻人，让所有的年轻人枯骨能够复活。所以最近他就在611办了一个，在外面办了一个叫做为你荣耀而战，在文化中心。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就会看到，对，你看我们就在维多利亚港旁边就搭了这些的棚，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？应该要700万港币。牧师师母多么的支持年轻人，因为他觉得我们，你看多少人，如果我们，你看牧者坐在第一行表示支持，瘦瘦，不要乱看，刚刚那个瘦瘦的头发长长那个就是 Debbie 牧师，然后对对，右手边跟牧师师母穿同样 T 恤的，然后另外比较深的就健身妙妙牧师，台湾人来的，他们就在第一排表明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们支持 Debbie， 还有我们爱我们的年轻人。其实我们办这样子三场要花掉700万呢，几百万的港币，但是牧师师母觉得，你看多少人值得。我们在三场当中超过6000人参加，有153个人决志，哇！所以整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。然后我想给大家来先听一首歌，这是年轻人自己写的。这个孩子是受虐家庭长大的，他爸爸打他打得很惨的，他的妈妈也是被爸爸打，打到妈妈冲到房间把门关起来，爸爸拿刀啊砍那个门，用一次把那个门全部踢到碎，拉出来继续打，打到门牙都掉了，头发都被他抓起来。这样，他是从这样的家庭长大，爸爸怎么样毒打他，他也怎么样毒打他弟弟。那他弟弟后来认识了耶稣，弟弟有190几，快200公分。他说：“我的意向就是为耶稣打篮球，我要打进去 NBA， 好厉害。”然后这个孩子呢，老大他就跟神说：“我要用音乐跟舞蹈来荣耀耶稣，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梦想。”所以他就为耶稣写了一首歌。很有恩膏的歌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，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。他们唱现场，我们听一下就好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年轻人，这些是大学生。这首歌是他写的，他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受虐的孩子。他长得很帅，所以在大学生当中非常受到女生的欢迎。好，我们就听到这里，所以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
声不能形容你的爱，终水不能熄灭你的爱，万物歌颂你手所造，你创造真实奇妙，大海不能装载你的爱，星宿不能诉说你的爱，日出日落你都看顾我，你手紧紧抓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爱你，我的唯一。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，你却不念我心。啊，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知道你比天美丽。我的爱就是你眼睛，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。
我想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，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住在你心中的，我想要邀请你到台前来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。神非常的爱你，神可以改变我的人生，因为他将梦想给我。神可以改变刚刚那个写这首诗歌的年轻人，他叫做 Jason。 神可以改变他的人生，神可以改变他的家庭，神也同样可以改变你，无论你的年龄。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的，好不好请你现在